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然后是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是怎样做好三件事的。下面先请听交流稿，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将我的助师正法的修炼故事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并和同修们一起切磋交流，以期共同精进提高。一、得法，明白自己的使命。我1995年喜得大法，看完《转法轮》一书后，苦思不解的谜团全都明白了，我终于得到了万古难遇的正法。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返本归真。我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二、证实大法的美好，按真善忍要求去做，开创身边的环境。我把自己当作一个真修弟子，不断学法，不断向内找不足，不断去掉不好的执着。以前有过喝酒的恶习，逐步去掉，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工作积极，兢兢业业，刻苦钻研业务，成为单位业务骨干带头人，和同事和睦相处，乐于助人。由于多次解决重大医疗问题，挽回损失上千万元，深受领导同事的好评和信赖，多次考评排名第一，多次被评为单位劳动模范。我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亲朋好友，很多同事明白了真相。99年7月20日后，当地派出所知道我练法轮功，要没收我的身份证，不让我出差，单位领导出面请客，并向派出所所长保证我不出问题，并说我是业务骨干，品德好，缺我不可。单位同事也帮我说话，说他因为练法轮功，今年劳模选上了都没让当。管片民警说向他学习，所长也表态说你不当劳模我都不干。后来他给我公司主管领导打电话，可以让我当劳模，后来我真的当上劳模。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证实法，抢救病重老人。一次我们部门一个危机科时，有一个大法弟子因发放真相邮件被非法抓捕，判了2年。科室领导听说我也练法轮功，对我说你也是怀疑对象。当时我多少也有些怕心，担心牵涉我，但我用法衡量，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谁也不配考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谁也别想动我。一天我去办房产证，在靠近菜市场路口马路边上，发现一个老年妇女 癫痫病发作，如栽倒马路上将非常危险，围着一些人一个也不敢上前。我问明情况，想我是大法弟子，师尊让我们要按真善忍要求去做最好的人，怎能见死不救呢？我上前扶住老人，我坐在冰凉的马路上，把老人放躺在我的怀里，头枕在我的臂弯上。我让围观人找他家属，并让人给120急救中心打电话。围观人说来不及了。这时老人开始抽了，牙关紧咬，口吐白沫，嘴唇青紫。围观人说快掐人中。我给老人掐人中，并请师父帮助。过了一会儿，老人长出一口气，苏醒过来了。我又给他按摩前胸后背，老人脸色恢复红润，转危为安。这时老人的家属来了，围观人都说今天多亏这小伙子了，老人捡条命，真得好好谢谢这小伙子。我说我信真善忍，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告诉你们，法轮功都是好人，不要相信电视上的谎言，法轮功学员是最好的人。后来一个退休老师给我们单位写了一封感谢信，贴在厂办公大楼里，部领导号召单位职工向我学习。我明白师父在保护着我，我做好了，旧势力也无话可说了。后来年终我又被评为好人好事先进辈表彰，后我多次借用这件事讲真相，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国有企业在竞争中为了个人私利勾心斗角，嫉妒互相整人，干部贪污腐败，岗位工资上涨，为了怕职工反对，共产协党故意挑动群众斗群众，岗位工资只给几个人，造成职工之间矛盾。我为了不和同事产生矛盾，为了便于讲清真相，我放下名利争斗之心，我宣布退出参评。领导说你看有信仰的境界多高。后来评定岗位工资的时候仍然有我。三，开创自己的修炼道路，把真相讲遍全国各地。我在某大型国有企业搞审计工作，是单位的业务骨干，领导对我很信任，常派我去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我经常出差到全国各地检查下属公司，我配合过国家审计署审计，经常和纪委、律师及检察院反贪局办案，并去看守所参加提审犯人。我从中亲身经历，见证了共产协党的腐败和罪恶。现在共产协党的干部到处是贪官污吏，他们官官相护，买官卖官，狼狈为奸，欺压百姓，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一级骗一级，欺骗审计署、企业、法院，做假账，权钱交易，花钱减刑买命。反贪局查小不查大，和贪污犯勾结一起，共产协党已彻底烂透了。我知道了共产协党腐败的内幕，我充分利用这有利条件，向所遇到的一切有缘人讲清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我明白了我应该走的正实法修炼之路，我悟到这都是慈悲的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之路，我清楚自己的神圣使命，自己所担负的重任。我把讲真相劝三退贯穿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走到哪儿讲到哪儿，把三退退到哪儿。我从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经验，不断向内找，吸取经验教训，从开始的犹豫紧张、顾虑心、怕心，到现在能够得心应手的讲真相劝三退，已形成机制，可以面对不同的人，采用各种不同的话题引入正题。法学的好时，正念强时，几分钟就可讲清真相劝退，对方明白的往往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和震撼。在讲清真相劝退的过程中，克服了自身许多的障碍，清除了很多干扰因素，心性得到了提高。面对面讲真相是需要很大勇气的，需要对大法的坚不可摧的正信，需要大法的神奇力量，需要理智、智慧和慈悲，需要一颗对众生的慈悲心。我们对迷中世人的劝善和挽救，也体现出觉者的慈悲和风采，树立了大法弟子的威德，体现了大法弟子的心性和修炼境界，这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必备的素质。 这一切都需要在讲真相过程中锤炼出来。现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在邪党政治流氓集团的洗脑下，人们迷失于现实享乐之中，为了利益争斗，离本性越来越远，不知道来到世间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尤其是被邪党毒害的人。作为大法弟子，有责任唤醒世人，唤醒世人为民灭的良知，把他们从邪党的毒害中解救出来。一定要放下各种执着心，寻找一切机会，想到一切自己能够想到的办法，讲给人真相，唤醒他们。而且只要自己有救度众生的愿望，心里装着众生，放下自己的私心，师尊和大法给予的智慧就会源源而出。讲真相的时候，先发正念清理自己和对方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和共产邪灵，随自己主动把握话题，由轻松聊天拉近彼此距离，渐渐转向人们关心的话题。现代人生存压力很大，你看现在咱老百姓多苦啊，医疗越改革越看不起病，教育越改革越上不起学，住房越改革越买不起房，没有养老福利，真是没有一点安全感，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搞的，真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利用自己在工作中和在全国各地掌握的真实例子很有说服力，讲共产邪党祸国殃民，残害百姓，打击人权信仰，讲共产邪党的历史上各种罪恶运动造成近8000人死亡，讲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讲历史上的四次灭佛及基督教被迫害的历史，察言观色，看看他的反应，顺着对方的理解和执着，再接着讲。现在天灾人祸，瘟疫即将爆发，天要灭邪党，退党团保平安。讲现在的退党大潮，有1400万人退党，为了你和家人的未来，可化名退出。最后加一句，真正为了你好，不要你一分钱，只要你的良心，希望您在未来淘汰中能幸福活下来。一般人都能同意三退。向纪委副书记讲真相。某纪委副书记是我的临时领导，相对来讲比较正直，我们相处很好。由于我为单位做出了很大贡献，并给全科带来了效益，他对我很重视，我想向他讲真相，但是我也有一些顾虑和怕心，冒出一些人的想法，他那么大的官能接受吗？他能不能把我举报？我通过不断学法，我用大法来衡量，不管他多大的官，也是被救度的对象，我就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的。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他能和我在一起就是有缘，我不能为自己自私而错过机会留下遗憾。如果他这样当大官的都退了，能起到带动作用，对救度众生非常有利。我想个办法，先在他家的奶箱上放9瓶光碟，过了几天他猜到是我放的光碟，故意对我说，共产党与天斗与地斗。他问我说，到底有没有神佛？我告诉他说有神佛，我告诉他佛教的来历，现在末法时期佛教的现状及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因为有其他人在场，我认为时机不成熟，没有劝他退党。我在寻找机会，一天下午就他一个人在单位，我想机会来了，我先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念头，然后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共产邪灵和干扰因素，并请师尊加持。我先客套两句，然后我对他说，咱们在一起相处的不错，你是一个令我尊敬的廉政干部，像你这样的干部不多见，有一件事情一直想和你说，但又考虑你这么大的官，没好意思说，现在形势紧迫，我不能自私留下遗憾，真正为了你和你的家人的幸福，我必须告诉你，你说好吗？他说，你说吧。我先和他谈了中共的腐败已无可救药，不要抱幻想了，接着谈了文革的教训，谈了苏联的解体，谈了法轮功被非法迫害的真相。我说，你出国亲眼见到国外法轮功的情况，已红传80多个国家，有1亿人修炼，平反是必然的， 迫害法轮功凶手迟早被法办，谈了历史上的四次灭佛事件，最后都平反昭雪。现在《九评》一书揭露了共产党的本质，老天要灭中共，人治不了他，天能治。现在天灾人祸多多呀，非典、禽流感、发大水等，曾经加入他体系的只有退出来才能保平安，现在退党已超过千万人，很多中央高官都退了，咱们别跟他同流合污了。为了不当替罪羊，为了你和家人的幸福远离灾难，我帮你用化名一起退了吧。他内心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脸上表情几经变化，最后叹了一口气说，共产党算完了，退吧。我真为他感到高兴。我后来向别人讲真相劝退时，我常引用例子，你看连一些律师及领导都退党了，你还有啥不退的？后来有人举报法轮功修炼者，他进行了保护低调处理，他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了光明之路。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好像已经形成机制，感觉能量场很强，有种很神圣的感觉。在每次讲完，我都会总结经验，怎样采取更好的方式使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怎样能讲得更到位更透彻。渐渐越讲经验越丰富，根据不同人的接受能力讲的深浅程度也不同，逐渐地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方式，讲出的道理和举出的例子比较有说服力。在讲的过程中也体察自己心态上的问题，例如不能讲求数量和结果，要注重过程，真正讲到位了，自然他就同意退出了。太注重结果会适得其反，讲的时候要注意心情不能激动，尽量保持平和自然的心态，也要注意不能生出自满心、显示心和欢喜心，尤其重要的是不能讲太高。当然也有遇到不误的人，自己告诉他真相时，他却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你，我不为所动，我不气馁，顺其自然。也有人当你刚一讲他就害怕，不敢听下去，赶快走开的，也有不相信取笑你的，真是什么反应的人都有。看到人不误，自己心里有种难过伤心的情绪，这时赶紧调整自己心态，不能被人的情绪所带动，不能够遇到愿意退的就高兴，遇到不愿意退的就失望。告诉他真正为你好，这都是为了让你有个好的未来。当然有因为太忙来不及讲的，我要一些名片，准备日后邮信发邮件讲真相。所到之处我发一念，我所到之处邪恶历灭，清除人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在讲真相也有因自己的怕心顾虑之心错失机缘没有上前告诉他真相的，感觉很自责，下次一定要主动做好。我在外地出差期间，三件事情做得越来越成熟了。每到一个城市，除了面对面讲真相劝退外，我自己制作真相不干胶，一早去贴取，或用大蜡笔去写真相资料。我刚开始有执着心，不敢当同事面在宾馆里练功，我放下人心，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的是最正的，谁也不配干扰。我练功是自己的信仰自由，符合宪法的，我理智智慧的去做。到后来我和纪委及检察院在一起时，我都敢堂堂正正打坐练功学法发正念，并且出去讲真相。由于自己按真善忍要求做最好的人，业务突出，做事公正，业绩突出，深受领导及同事的敬重，讲真相也比较好讲。在同修的帮助下，我现在外地可以突破网络封锁，和同修进行网上交流，并利用手提电脑讲真相，及时下载经文及明慧周刊等资料，劝退后直接在外地就可以上网退党。为加大讲真相的力度，把全国各地的政法形势及退党情况及时反馈给明慧网，我用自喷漆喷好退党标语，或粘贴不干胶真相资料，用数码相机把各地真相拍下来发到明慧网上。经过我几年向全国各地几百个城市讲真相和劝退，已有上万人明白了真相，几千人退出了共产邪党团队，他们中有博士、硕士、大学生、警察、律师、纪委干部、经理、新闻记者、职员、工人、 农民及小商贩等。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慈悲的师尊的安排，都是师尊赋予大法弟子的能力。慈悲的师尊为弟子付出的太多，而又给予大法弟子太多的荣耀和威德，我感到责任重大，唯有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才能对得起师尊的佛恩浩荡。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欢迎您继续收听。四，加大力度，整体配合，多种形式讲真相。我采取各种方法去证实法，面对面讲真相，邮信发真相资料，短信不干胶、喷漆、条幅等方式不拘一格讲真相。为了推动本地区的整体进程，我和同修整体配合协调，在一夜之间喷上了上百处真相标语，贴满了真相资料及退党声明，使更多的众生觉醒。五，突破封锁，建立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我看到本地区资料不足，真相传单少，我就想买台电脑，但缺少资金，我就利用单位一台老复印机印传单，我自己买好复印纸，我有单位钥匙，利用星期天的时间来单位复印，略微补充了资料的不足。一个开天目的同修告诉我，他看到在另外空间，我每复印一张真相传单就出来一朵莲花，使我很受鼓舞。我破除旧势力安排的经济封锁，清除干扰，在一次和纪委去清欠中，我按大法要求做，在师尊的点化下，我顺利的清回几十万欠款，获奖励上万元。我排除干扰，立即购买了电脑，在同修的帮助下突破网络封锁，登录明慧网，成立家庭资料点。从酒瓶开始出来时，开始向网站发退党声明。通过上国际互联网，我看到了国内外的大法红传形势，使我更加知道跟上正法进程。我和几个协调人悟到突破网络封锁的重要性，不但自己讲真相，还要起到整体配合带动作用。我和同修共同组建资料点，遍地开花，从原来我们地区只有一个大资料点，发展到有十几个家庭式资料点，同修整体配合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和外地同修加强交流协调，在我们地区酒瓶资料不足时，外地同修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几个开车去外地，进了几车酒瓶一书，当外地同修资金不足时，我们给予帮助，共同精进提高。我从网上看到中国出现退党大潮时，一些西方媒体不相信，不敢转载退党声明，当时从网上看到只有几个城市把退党声明标语发到网上，我悟到只有讲真相不够，还应该把真相的各地区的政法形式反馈到国际网站上，以便形成整体上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我悟到应把我们地区的退党情况反馈到网上，我和同修一交流，同修也很赞成，我借来数码相机，在不干胶上写好退党标语，和一同修一早晨张贴去，我俩边贴边用数码相机拍下来，请同修发到互联网上。第二天，明慧网发表了我们地区清晰的退党图片，后来陆续很多省市也纷纷发表退党图片。六，放下生死，金刚不破，坚如磐石，做好三件事，兼修大法，走好最后的路。一，今年在我们地区有几个同修被非法绑架，被送到看守所洗脑班，最后都被迫写了保证书了。其中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经常在一起的资料点义务协调人之一，我们曾经一起去看守所近距离整宿发正念。这个同修亲自把江蛤蟆的画像从几十米高的铁架子上隔下来，我们多次配合去发真相资料。他的被绑架对我们来说是严峻考验，他知道我们的资料点地址及我们的住址电话， 我也想到他会不会把我们供出来，能不能说出资料点。出于对大家负责，我们立即转移了资料点，我们去想办法营救他。后来他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在里面受到一个月的残酷折磨，被上大挂，灌辣椒水，最后没承受住，他被迫写了保证书，放出来了。我真为他感到遗憾，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没能放下生死，留下污点，很可惜。但我们要帮助他跟上正法进程，弥补损失。我去看他，见到他妻子，他妻子对我说，你还敢来？警察刚走不久，现在听说要抓你呢，你赶快跑吧，抓到你赶快招吧，否则往死打。我听了心里也一忽悠，多少也有点怕心，但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我马上说，谁也不配考验，我正念制止邪恶，我跑什么？不跑，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从他家出来，我在出租车上向司机讲清了真相，并劝他退出了共产邪党。我一直做好三件事，一直很安全。我悟到，这是旧势力借他之口考验我对法坚不坚定。我放下生死执着，坚如磐石，正念一出，邪恶立灭。二，不久又有一个熟悉的同修被抓到派出所，他说，警察让他看到了一个名单，有我们几个协调人的名字，并说要抓我们。一些同修劝我们躲一躲，我们向内找不足，经过交流认为这是旧势力安排的诡计，都是假象，就看我们动不动心。我们是协调人，我们一躲势必给本地正实法行事救度众生造成很大影响，本来就有一些同修不敢走出来，需要帮助，我们一躲就更不敢出来了。大家认为我们多学法，放下生死执着，坚如磐石，谁说了也不算，就走师尊安排的正法之路，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做好三件事。旧势力是不敢动的，关键时候看我们对法坚不坚定，做没做到100%的信师信法，同时也暴露我们平时讲真相的力度不够，安全有隐患，不要给旧势力任何借口。后来我们都很安全，一直在做着三件事。三，有一次我在同学聚会时，我向他们讲大法的真相，并劝他们退党。其中有的同学无意中向我单位领导说我发放法轮功传单，劝人退党。我平时和厂里的纪委书记处得很好，给他创造很多效益，我给他讲过真相。一天我正在别的单位审计，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语气急速地对我说，有人把你举报了，说你发法轮功传单劝人退党，厂长要把你下岗。我智慧地说，没有那事儿，谁那么缺德。他说，你没说呀，你等着，我开车10分钟到。我这时没有任何怕心，放下一切，放下生死，感觉正念很强大，我发正念，清除迫害我的一切邪恶因素，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即使自己有执着，邪恶也不配考验，就走师尊安排的路，请师尊加持。我想，即使警察来抓我，我也不配合，我会正念制止邪恶，并满大楼喊，讲真相。一会儿，纪委书记的车到了，我在楼下和他说，谁那么缺德？同学之间在酒桌说的话也当真？现在谁还管这事？要认清形势，不怕遭恶报。我理智智慧地说，领导对我这么信任，让我配合国家审计署审计，配合检察院反贪局办案，我知道了那么多腐败内幕，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现在法轮功这事都知道是中央个别人搞的政治运动，中央领导意见不统一，江泽民已被几十个国家告到国际法庭，法轮功已传到80多个国家，早晚得平反，很多迫害法轮功的警察都遭恶报了，吸取文革教训，谁还认真打击法轮功？都设法保护大法弟子。他说，你注意点，有人坏。我说，谁那么缺德，不怕报应？他说，别问谁了，我向厂长就说你喝酒记不清了，没发传单。这事就平息了。后来我单位同事告诉我， 是我同学向单位领导无意中说的，单位领导怕担责任，把我举报到上级领导财务部长，财务部长又向厂长举报了，厂长派纪委书记负责落实解决。我向单位领导了解情况，吓得他躲了我一个星期才敢和我谈，他没敢说他举报的。我告诉他纪委书记已处理完了，没事了。他对我说，我也知道法轮功好，以后平反你可能当大官，到现在国家不让练，咱注意点。我告诉他大法的真相，善恶有报的道理。我说咱们在一个单位是缘分，要顺应形势，法轮功早晚会平反，不要当替罪羊。法轮功是修佛的，难道连佛都敢出卖吗？不怕遭报应。我也会理智智慧的做，不会给领导添麻烦。我借此机会向部长、人事部长及财务部长讲了真相，后来我和单位领导处得很好。通过这件事情，我向内找不足，我悟到由于最近忙资料点的事，学法少了，心性没有跟上，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在常人这儿表现是我借调上级部门，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获得的奖励没有给单位领导送礼，而造成嫉妒，引起矛盾。但我在关键时候能正念强大，坚如磐石，放下生死大关，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化险为夷。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以法为师，不断向内找，归正自己，做好三件事情：救度更多的众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紧随师尊正法进程，信师信法，坚如磐石，兼修到底，稳步走正，走好最后的路，圆满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伟大历史使命和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和众生的期盼。愿我们谨记师尊的谆谆教诲，共同勇猛精进，正念正行，整体提高，直至圆满。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是怎样做好三件事的。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老年大法弟子，现年64岁，下面我把我的修炼情况给师父和同修们汇报一下。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在正实法的这三件事情中，一个是学好法，一个是讲清真相，再一个是重视发正念。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做。我只有小学文化，家中孙子孙女好几个，有的还很小。师父在《弘银得法》中说，真修大法，唯此为大。我经常想，我就是把法放在第一位。开始特别是讲真相这件事，老伴儿和孩子看着我，阻挠我，有时等他们睡觉时做，如夏天中午或晚上，后半夜写、贴标语、发资料，面对面的讲，只要有机会，不管多少人，我就讲，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根本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我想谁也不能干扰我。在师父的看护下，很快冲破家庭的阻力，后来儿子们的家务事一般都不用我帮忙，这样我每天基本上能坚持学一讲转法轮，晚上到工友家参加集体学法风雨无阻。而且只要大家还没开始集体学，我不耽误一点时间就先自己学，每天练完5套功法，从早上6点开始到晚上12点，除特殊情况外，坚持每个整点发正念。就是上地里干活，我拿上个编织袋和表，到整点把袋子铺上，坐那儿发正念，更不耽误全世界大法弟子集体发正念。习惯了，家里孩子们和亲戚好多都知道，他们都主动给我腾时间或帮我找地方。
如哪天正好包饺子，儿媳一看到点了，说你有事走吧，我就去另一间屋发正念。一次走亲戚到点了，人又多，快12点了，我到处找不到地方。侄女儿见了说，姑，你到处走是该练功了吧，然后赶紧给我找了个地方。师父在导航中说，当谁要来迫害这个法，那么作为一个弟子，作为大法的一粒子，你应该如何做呢？你不应该去把真相讲出来，叫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我不放过一切机会，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讲到天安门自焚真相，不管在哪儿，我都坐到地上给他们学我们盘腿的姿势，揭露王进东的盘腿不是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一开始多数是利用中午或晚上，我骑上自行车向住户或各单位发，有时一中午走几十里路向较远的乡镇派出所等处发，把资料放到他们的院里或楼梯上。有两次看到警车停在路边，车窗开着，我就往车里放上几份资料，他们也是救度的对象。没有资料我就自己写标语贴，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初一晚上我都要出去做。我想大法弟子在监狱受苦，我在家里只顾吃饺子，心里不好受。记得有一年天冷路滑，我摔了几个跟头，但做完后心里舒服多了。我深知每一份资料来之不易，后来我基本上是面对面的发，面对面的讲，这样不浪费一份资料，同时又能讲三退。有时在人多的地方，人们都争抢着要资料，看着众生急切盼得救的情形，我的心里很难受。有多少众生急待我们去救度，我除了注意抓住一切机会外，还主动出去走街串巷，到路边、地头、工厂、建筑队等地方讲，现在只要一出门就能讲退几个。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遵照师父的教导，根据人都愿意听好听话的心理，对不同的人顺着他不同的执着讲。举几个例子，一次碰到在农田里干活的一个人，给他讲他不听，说他是村干部。我说，看你就像当官的样，你这当官的肯定是个清楚人，我一说你就更明白了。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给了他资料，他都接受了。我给经商的或司机、建筑工人等讲真相，劝三退，揭露恶党，这些人对现在的恶党腐败恨之入骨。我给他们说，你们挣个钱也不容易，不过这钱来得干净实在。你看那些当官的，一晚上收礼或贪污多少钱，但他们心虚着呢。一般人就顺着也说恶党的恶行，有的当时退了，还有的要学法。遇到小学生，总是先夸他们漂亮、聪明、活泼，然后给他讲三退，或让他们给他们的老师、班主任带封真相信，他们都很高兴。一次我走到一个泥泞的街上，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主动给我让路，我马上说，来来来，你这么好、这么懂事、这么有礼貌的孩子，我得救你。我可得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你戴过红领巾吗？小孩说戴过。我说现在正三退呢，红领巾是党旗的一角，天要灭党，这么好的孩子不能跟着他受牵连，我给你退了吧。孩子笑着说行。那天我走到一个村边，一老一小在那儿剥玉米，我走过去主动搭话，大叔，看你这红光满面的，今年多大岁数了？74岁了。你在组织吗？他说他是老党员。我说天要灭中共，你退了吧，保个平安。他说我知道他不行了，74岁不用退了。我说你就退了吧，给你起个化名，就叫勇士吧，永远活在世上。他手摸着胡子笑着说，退退退。我又问，你们这儿有教师吗？我拿出给教师的一封信，他说给我两份吧。小孩在一边说， 你算是给对人了，这是我爷爷，我姑姑和婶子都是教学的。但在讲真相过程中也遇到过麻烦，一次在县城边的公路上被警车拦住，一同修当场被抓住，我骑自行车赶快下了公路，向一个村子方向跑去，边跑边心里喊师傅快救我。后面一人骑摩托车追我，到村里街上人很多，眼看后面的人追上了，我将自行车往一边一放，进了厕所。那个人在街上转了一圈走了，在师傅的保护下，我安全地离开了那里。还有一次晚上，我去贴真相标语，刚走不远就摔了一跤，结果胳膊断成了三截，要不是皮肉连着，胳膊就要掉下来了。家属让我上了医院，一拍片子，粉碎性骨折。医生让我到大医院做手术，我坚决不去。医生训我说，你打算让谁伺候你一辈子呢？我说，谁也不用，我没事。最后把胳膊拽直给打了个石膏，回家后我想，谁也别想干扰我救度众生。有个加油站的职工等着要光盘，我一个手骑着自行车给他送去了。晚上我照样一个手写标语，然后一个人去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虽然表面上好像很严重，可我始终都没痛过，而且胳膊很快好了。我还利用亲属来看我的机会给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神奇。我修的离师傅的要求还差很远，有时守不住心性，只想发脾气，有时还冒出怕心。我也认识到那不是自己，在清理它。我还有很多没去掉的执着心，我要努力去掉它。反正师傅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跟着师傅走到底。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